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家庭敬拜。在第一讲，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了为什么家庭敬拜如此重要。我们所分享的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会认为家庭敬拜非常重要。今天在第二课，我们会一起看看圣经当中的家庭敬拜，从这些案例当中看到榜样。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也没有明确的命令要求我们进行家庭敬拜，但圣经清楚地表明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而且这种家庭敬拜在整本圣经当中随处可见。斯布珍曾经如此说，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自称是基督的跟随者，那么你必定会在自己的家中祷告。我们可能没有来自圣经的明确命令，但我们相信这与福音的本质和真意完全契合，而圣徒的榜样又如此被圣经所称道，因此忽略家庭敬拜就会显得很奇怪，并且与圣经不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早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圣经就出现了家庭敬拜。在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和两位天使以风尘仆仆的赶路者的形象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亚伯拉罕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开始意识到他的客女是谁，尤其是当中的一位说撒拉即将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而这是耶和华在多年前给这对不孕的年迈夫妇的应许。当他们要离开，准备前往耶和华即将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多少人对真神有真实的敬拜。事实上，在创世纪十一章当中巴别塔事件后，也就是在耶和华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并且使众人分散在地上之后，当时除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外，我们很难从圣经中得知世界上还有其他敬拜真神的人。就像神拣选了挪亚那样，神也拣选了亚伯拉罕，蛮有恩慈地向他启示他自己。我们得知神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要叫他，也就是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那么亚伯拉罕会在何时遵守神的道呢？他没有办法依靠任何人，他无法像我们一样带孩子去教会上主日学。亚伯拉罕吩咐他的儿子遵守神的道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家中教导他儿子有关神的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神机宝宝以撒出生后呢，亚伯拉罕除了给以撒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外，显然也教导他要遵守神的道。亚伯拉罕很刻意地 带领以撒和他全家敬拜神。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当中，就明显地隐含了这一点。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第二天清早，这位老人就遵命把一切东西都预备妥当，甚至还亲自劈好了柴。随即他们就起身前往摩利亚山，在那里因着信，他准备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给神。熟悉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神在最后时刻介入，用一只公羊替代了以撒。但从创世纪22章6到7节来看，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神会说话，也不知道神会让他免受杀死以撒的痛苦。证实存在家庭敬拜的关键因素，其实发生在戏剧性的高潮之前。以撒知道他们将要去山上献祭敬拜神，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当作祭物。亚伯拉罕和以撒走了2天，到达了摩利亚山脚下。当他们准备踏上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创世纪22章6到7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怎么知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献祭所需的一切呢？他怎么知道敬拜神需要火、需要柴、需要羊羔呢？他怎么知道要将羔羊献为燔祭呢？以撒知道这些事情，必定是因为他早就熟知有关献祭和敬拜神的一切。以撒一定经常看到献祭时柴被劈开堆在一起，他之前肯定听过柴火的噼啪声，也闻过献祭羔羊的焚肉味。亚伯拉罕之前肯定经常带领家人敬拜神，因而以撒才知道这次敬拜神缺少了一个元素。所以这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人物。那么接下来就是摩西，在命令家庭教训儿女方面，也许圣经当中最知名的经文是《生命记》6章4到7节摩西的这段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不仅仅是指家庭敬拜，但是家庭敬拜可以成为顺服这一命令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这段经文所说，父母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教训儿女有关神的事情。无论是与子女独处，还是全家在一起，父母都需要殷勤地教训儿女。但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今天，父母持续教导儿女神的话语的最佳时机，就是所有儿女一同参加家庭敬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人物，约书亚。你有没有想过，在几乎整个旧约时代，人们的集体敬拜并不常见，即使在会幕和圣殿建成之后，信徒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经常大规模地聚集在一起去敬拜神。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也就是旧约历史的晚期，所罗门建造圣殿数百年之后，当时的犹太会堂才得以建造，以色列民才开始每周的集体敬拜。当然，随着耶稣的到来和圣灵的浇灌，大多数信徒如今都有幸可以通过委身地方教会来体验神家的丰富。但远在集体敬拜常规化之前，神一直配得我们敬拜。那些相信并且爱神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摩西和约书亚等等，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渴望敬拜神，就如现今的人们一样。当你阅读约书亚记24章当中那一节耳熟能详的著名经文时，请牢记这一点。这位伟大的摩西继承者曾经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并担任他们的领袖长达数十年之久。临终前，他再次劝勉以色列人要忠于神。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他宣告，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和他的家会如何侍奉耶和华呢？对当时的他们来说，侍奉主的一部分，正如我们现今一样，就是敬拜主。但在那个集体敬拜并不常见的时代，规律地进行某种形式的家庭敬拜，应该是实现约书亚心智的一部分，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看约伯。约伯记的开篇就描述了约伯敬畏神，他的家族庞大，他的财产富足。约伯记1章4节记载了约伯的7个儿子如何轮流的设摆筵席，并邀请他的3个姐妹前来赴宴。第5节说，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因此每当他儿子设摆筵宴后，约伯都会派人去叫他的儿女们自洁，等他们欢聚完，他会在第二天清早起来带领全家敬拜神，为他们向神献上燔祭。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新约，一起来看保罗。在新约中，以弗所书5章25到26节给已婚男士提供了这样的指导，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正如基督用水借着道洗净了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这里也劝勉丈夫要以同样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而丈夫们将神之道的纯净之水带入家庭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家中操练这种洁净心灵、更新心意的家庭敬拜。然后我们在以弗所书6章4节读到了这段熟悉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就不会指望别人替你代劳，不是吗？当然不会，神的这一命令直接把责任托付给了我们。所以让我问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除了为你的家庭提供一个普遍的基督教世界观外，具体来说，你会在什么时候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你的儿女呢？是的，带孩子去教会的时候，你当然会教导。当你在家里，你不时地与他们谈论神的事情时，你必定会教导，并且你完全可以以你自己为榜样来亲身地示范教导。但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儿女，并不是随意的和偶然才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律性、组织性和目的性，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儿女，就会变成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做，但实际上却永远做得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好。父亲持续带领的家庭敬拜，是把儿女带到主的教训和警戒中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一种方式。除了带孩子们去教会，你还可以指着规律的家庭敬拜说，这是我们遵行以弗所书6章4节当中神的命令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不仅可以听，还可以观察。你是否意识到稳定的家庭敬拜已被作为担任长老或者牧师的资格之一？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4-5描述了长老的任职资格，他对长老这样论述道：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敬拜都管理不好，他又怎么能管理好教会中的敬拜呢？如果他不能带领家庭敬拜，又怎能带领教会敬拜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3:7，使徒彼得认为，不仅教会长老应该操练家庭敬拜，而且所有基督徒的丈夫们都应该这么做。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是否意识到，这里的祷告是指丈夫和妻子一起的祷告？同样，如果丈夫不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不敬重妻子，那么他个人的祷告就会受到阻碍。诗篇66:18说得很清楚，我们个人的罪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然而彼得前书3:7的经文提到的是共同祷告，彼得认为基督徒夫妻应该一起祷告，他要求基督徒丈夫带领家庭敬拜，这是一位丈夫圣洁的标志。关于这段经文，司布真说，这段经文最适合用来激励基督徒勤于家庭祷告，我对他推崇备至，任何语言都无法充分表达他在我心中的价值。亲爱的朋友，圣经清楚地表明，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深受人爱戴的解经家马太·亨利明白这一点，他说，家庭敬拜是古旧善道，不是新近的发明，而是所有圣徒都使用过的古老方法。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圣经中的圣徒，也适用于古往今来神所有的百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家庭敬拜，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前辈，很多榜样，对不对？尤其是圣经当中那些家庭敬拜的榜样，或者说是一些案例。那在今天这一课当中，我们学习到的在旧约时代家庭敬拜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是信仰的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听到他们家是第几代基督徒，那我想这也是信仰传承的一个榜样吧。
是的，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给儿女做榜样。
尤其是他这里面提到一个点是我以前忽略的，就是他说那个时代他们是没有集体的敬拜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缺少。
对，
所以家庭敬拜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去敬拜神。那这就是思雨所说的一个信仰的传承，去对神表达我们的敬拜，同时又能够把这个信仰，把这个对真神的敬拜传承给下一代。
是的。
好，我们有没有发现哪一段旧约经文最有力地论证了家庭敬拜的必要性？
在申命记的6:3 四到七节里面其实他讲得很清楚的、
嗯、
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嗯、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他讲得很清楚，无论是你在家里、啊、还是在哪里啊，都可以跟你的身边的家人、你的儿女、你的妻子去谈论神的话语，
嗯，
去教导他们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
嗯，我们现在在家里面有没有跟孩子这样去谈论？
对，
有给他讲一些圣经故事，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遇到有些事情、嗯、我说哎什么什么我们需要一起祷告、
嗯、
我会跟他说就是、
嗯嗯、
啊哪一位生病啦、啊、哎我们需要为他祷告、
嗯、
我会跟孩子这样说，虽然他很小、
嗯、
他也听不懂，就会跟他邀请了我们一起为这个人祷告好吗、
嗯、
这样、
嗯、我呢就是在孩子他出生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讲圣经故事、
嗯、
确实他是听不懂的，然后后来我慢慢就在先放祷告，我会跟他一起祷告、
嗯、
他最后阿们的时候他很认真、
嗯嗯、
对，当然就是晚上睡觉睡前也会为他祷告这样子，虽然他没有很直接像我们这样子去读神的话语，因为他还不会说话嘛，
对，
但是他可以从我们家庭里面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嗯、
去认识到信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刚听思雨提起谢放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是我孩子嘛、
嗯、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了，他没有说阿门，他就说、嗯、不行，我没有阿门，要重新来。
他忘记了对吧？
对、
嗯、再来一遍、嗯、
他分心了嘛、嗯、然后说我没有祷告没有祷告，然后我们就又重新来一遍。
哎呀
嗯，
好，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回到新约呢，新约当中有哪些经文最能够体现家庭敬拜的必要性呢？
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
嗯、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嗯、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嗯、
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是很直接了，
对，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
嗯，
是，
对，
所以一定要在家庭当中去谈论圣经的、
嗯、
一定要在家庭敬拜当中去执行圣经的原则的。
嗯，是。
好，那你能够想到其他与家庭敬拜有关的经文或者教义吗？
我就想起了诗篇127篇里面的经文。
嗯，
我就简单读一下第一节跟第三节吧。
嗯，
其实它整篇都有讲的、
嗯、
然后第一节是、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劳
力。
嗯，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嗯，
那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
嗯，
那其实呢，第一节里面已经其实有讲到，就是把房屋比喻成家庭，他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神的参与，那人的努力其实是枉然的。
嗯，
那第三节里面有讲到，其实孩子呢是耶和华的产业、
嗯、
父母只是管理者、
嗯、
孩子不是我们的，虽然是我们所生、
嗯、
但是孩子并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嗯，
孩子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管理他。最近就有读一本书叫《子女心父母情》，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嗯、
哈，它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内容啊，其实挺触动我的。
哦，
嗯，它里面有讲到，其实很多父母呢，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情绪来管理孩子。
哦、
就是父母做同一件事情，那我心情好的时候呢，我就不管你了，
嗯
啊，就由你。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要来打你了。就要来管教你了、
哦、完全靠心情。
对对，没有想到就是哎，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管教孩子，怎么样塑造孩子的这个心呢，而不是仅仅的规范他外在的一个行为。
嗯，
那其实呢家庭敬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平时已经有给他教导 神的话语，而不是说问题出现了才把神的话语搬出来。
哦，明白，就是这个要提前或者平时就有来自于圣经经文，来自于圣经原则的一些教导。
嗯，我想到有好几处的经文是在箴言书。
哦，
我想读一下。
好的，好的。
在箴言书的6:20-22，
嗯，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那在第二处的经文是：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第三节经文，箴言书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这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你要好好的去照着圣经去教导他。有哪些关键的经文表明呢？就是丈夫或者说父亲，他肩负着发起和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
刚才以弗所书6:4里面讲到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3:4，对，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还有一处是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对，这里其实在今天前面的课程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关于丈夫，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将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放在了丈夫或者说放在了父亲身上？
夫妻关系它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头，
是
丈夫其实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带领者，一个决策者，所以呢他就理应当负起这一个责任来。
是，所以丈夫，我们的弟兄们要起来，在你的家庭当中去承担起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
但是
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祭坛。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通常妻子比丈夫要追求，在属灵的层面上，丈夫却没有能够担起这一个责任，妻子怎么样帮助丈夫呢？
其实我自己的直接感受就是可能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丈夫我没有很好的去承担我的角色，我没有很好的去带领家庭敬拜，妻子可能会有两种反应或者说表达。第一种反应就是抱怨，把我自己的不满给你表达出来。
对，
可能第二种表达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带领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
就是给建议，
就是他可以给的帮助。我不是说把责任归到妻子身上，所以其实是双方的，丈夫和妻子要彼此的搭配来建立家庭的祭坛。当然首要的责任是丈夫，是现在的弟兄，所以要呼吁我们的弟兄要起来建立家庭的祭坛。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